24还有31节，虽然只是两节短短的经文，但是耶稣的行程是确实非常的远。耶稣前往推罗，就是你们的画面的左上角的第一个小圆圈，那个位置是推罗。耶稣前往推罗，然后北上啊，第二个小圆圈是西顿，然后横跨往右边移动，横跨了叙利亚，然后再往南行经约旦河外的迪加坡利，最后回到加利利海附近。所以这是一段蛮长的行程，但四福音对其中所发生的事却只有记载了希腊妇人希利尼妇人来求耶稣为他女儿赶鬼的事，其余枝节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么长的旅程里头，就这么一件事情。而根据24节的记载，很显然的，耶稣不愿意人知道这个行程，他想刻意的隐藏，但却隐藏不住。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行程原本是耶稣想要与门徒单独相处的行程，只是在犹太人的境内免不了群众找他，文士法利赛人会监视他，为了避开这些打扰，耶稣刻意选择了外邦人的路线，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狗，是污秽的，会与他们刻意保持距离。所以耶稣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责备完法利赛人只注重外在的宗教仪式的清洁，却忽略了真正的污秽是内心的恶，之后他就开始踏上了犹太人所认为不洁之旅，他进入到外邦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隐藏不住的福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传统里头，我们的传统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特质。传统并不是都是不好的，有时候我们会很自豪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跟文化，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很好客，我们很勤奋，我们很坚韧。不过话又说回来，传统也带来两个最大的缺点，或者是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叫做傲慢，第二个叫做偏见。满清皇朝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当时他们认为说我们有文化，所以代表别的民族怎么样没水平，我们是天朝，我们是泱泱大国，就代表别的民族是什么蛮夷之邦。所以傲慢跟偏见，没想到最后受到八国联军的羞辱跟败战，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的条约。犹太人也有传统，他们也有传统带来的傲慢与偏见，他们自以为圣洁，所以看别人都用定罪的偏见，他们看别的民族都带着自诩是上帝选民的傲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有关传统，一个希利尼女人，或者是我们叫做希腊人，这是翻译的问题，希腊的女人恳求耶稣赶出附在她女儿身上的污鬼。若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因为这个人是希腊人，是外邦人，犹太人会怎么样？不会帮助你，我不会帮助外邦人的。所以你发现有时候传统表现出来的非常的冰冷，毫无怜悯，没有感情。本来
读经的人会以为耶稣会像先前那样对求医治的人一吩咐巫鬼就被赶出去了，对耶稣来说不过是一句话而已，不是吗？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十七节耶稣却回答说什么，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让听的人很不舒服，主耶稣怎么这么傲慢，你还告诉别人说你不要有傲慢不要有偏见，可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傲慢，你怎么骂人是狗啊？本来耶稣大力抨击传统带来的虚伪，还要人注意内心里面的这种骄傲跟狂妄一切的恶，怎么他现在反倒违背自己的教导，开始守起犹太的传统，看外邦人是狗呢？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听到这句话居然继续的请求，第二十八节，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以前我读经的时候会觉得说，哇，你干嘛这样作践自己啊，你毫无尊严。如果我们用我们华人面子的文化来看这段经文，我会觉得很生气，甚至会觉得你这样低声下气乞怜恩典干嘛，谁稀罕，我不要。我想我们不需要去合理耶稣所说的话，也不用去淡化耶稣用这个字所带来的冲击。有些人会解释说耶稣所说的狗是家里面养的宠物小狗，不是到外面到处乱跑的野狗。请问这样听起来会比较好听一点吗？对现代人来讲，或许你们以为这样可以接受，哎，对对，因为现在的人养宠物多了。耶稣讲是宠物的小狗，不是外面乱跑的野狗，是这样的吗？还是有人，还有人说耶稣只是开玩笑，并非是真的要拒绝妇人。我想这样的解释并不会让人比较好接受。这句话其实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人的耳中的确很刺耳不好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故事，你必须要放回到当时的文化去理解。我们要从在现场的四种人用四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首先在现场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希腊人，希腊人跟犹太人在宗教上天差地远，希腊人在跟犹太人的宗教天差地远，他们是多神的文化，犹太教是一神的文化。犹太人希腊人喜欢吃猪，所以犹太人呢，犹太人是对猪是视为不洁的，所以很多希腊城市他们挖掘出来的遗骸骨头，猪的骨头占了20%，他们很喜欢。所以这两个民族差异性非常的大，像水跟油一样毫不相容。但这个妇人听见了耶稣的事，听见这个字不单只是听到个声音而已，原文这个字它更包括了查考、理解、相信、接受，他有一连串的动作。他听见了，他详细的考察了，他相信了，他接受了。第二十五节有一个立刻的字，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妇人听见而且相信了耶稣的事，他现在一听到这位耶稣来到了推罗， 他毫不犹豫的，他跨过了族群，他跨过了文化，他跨过了宗教的隔阂。因为族群比别人优越又如何？文化比别人高一等又如何？希腊多神宗教拜的神比较多又如何？这些都不能救他的女儿，这些都不能救他女儿脱离被魔鬼捆绑的痛苦。所以他立刻，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在意他是一个希腊女人跟犹太人是格格不入的眼光，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恳求这位可以救他女儿的耶稣。因为他的信心，后来耶稣也成就他所求的，当下鬼就离开他的女儿。所以透过希腊妇人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应当去反思我们自己，我们还有在坚持什么样的身份，还有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甚至还有在坚持什么样的宗教是我们不愿意放弃的。我们还在担心面子，还在担心别人的眼光吗？有什么拦阻我们去信靠这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辖制的救主基督耶稣呢？我知道国内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在大力的抨击教会跟基督信仰，认为这是什么洋教，我们该坚持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信什么洋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我们在坚持这个，但是这个可以救我们吗？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妈妈说我背叛了祖宗，我们在坚持我们的身份，这个东西可以救我们吗？我们甚至还听说有人不敢背叛他们以前的信仰，担心受到咒诅，担心受到别的神的这种怕得罪了别的神明，所以他们不敢。但是这些神可以救我们吗？没有办法。但这个希腊妇人何等有智慧，他一听到他立刻放弃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救他，也不能帮助他的女儿，所以他愿意跨过了这些拦阻，来到了基督耶稣的面前。第二个角度是耶稣的角度，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马太福音15章24节还多了一句，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在同一个事件里头多记载了这一句话，所以耶稣这句话要表达的重点是，耶稣他看自己是受父神差遣的，父神有他的时间表，耶稣顺服上帝的救恩与的计划，所以在传福音的优先次序上面是先给以色列人，然后才传到外邦人。耶稣主要是为以色列家而来的，耶稣主要是为以色列家而来的。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这个是上帝的智慧。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这是上帝的智慧。举个例子来说，上帝用6天创造天地万有，圣经按着每一天创造的次序记录下来，从现代科学来看，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每一天的次序，我们若随便调动任何一天的创造，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只要把第一天换到第二天，第二天换到第三天，第六天换到第一天来，完全就不一样了。 上帝的创造是有秩序的，是按着时间，按着他的计划在进行的。上帝做事绝不会杂乱无章啊，不是一时兴起我这边就多一点，我心情不好我这边就少一点，不是，他凡事按着秩序行。我再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我在台湾电力公司打工的时候，我之前有提过，我打工当时台电请了一个日本工程师担任技术顾问，在工地我们的工程的进度超前，超前，本来以为会被称赞我们工作很有效率，速度很快，就没想到这个日本工程师破口大骂，要我们把超前的工程进度全部拆掉。我们都大感不解，为什么？为什么？工程师就解释了，因为所有的进度都不是单独独立的步骤，没有，不是单独的，是彼此相互配套，所以你超前反而会乱了套，会有危险。其次，所有的工程时间都经过精密计算，超前代表着什么？偷工减料，拆掉，所以全部都拆掉。透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耶稣还按着上帝的时间表完成上帝所要交付救恩的工作，他有他的时间的，他该做什么事他该领受了什么样的职分，他该做怎样的工作他就做怎样的事，这是耶稣的角度。第三个，在现场还有谁？还有门徒。从门徒的角度来说，耶稣的这句话呈现了界限的真实，耶稣的这句话呈现了界限的真实，就是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高墙。而后来耶稣对外邦妇女的帮助，其实预表了福音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再说一次，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是凸显了一个事实，那个就是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高墙，而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高墙透过耶稣基督对这个外邦妇女的帮助，预表了福音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同蒙应许，同为圣洁的儿女。这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对，因着希腊妇女的恳求不放弃，得着了耶稣的恩典，这个事件必定会让身为犹太人的门徒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过去他们是不会帮助外邦人的，但现在却透过耶稣对外邦妇女的帮助，他们留下了一个印象。上帝的恩典是超越人的偏见，因为在犹太人的傲慢与偏见里面，外邦人是次等的，他不配得着恩典。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的恩典是超越一切的傲慢与偏见的。所以在推罗所发生的故事，其实正好与上一次我们在讲法利赛人的这个故事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一个是被视为不洁的希腊人，一个是自以为清洁的法利赛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个极度的谦卑，一个极度的骄傲，一个恳求耶稣得着的救恩，另外一个因为抵挡耶稣失去了救恩。 所以难怪主耶稣在传道以后，他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坐在地上悔改。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弟兄姊妹，我们这段时间在讲马可福音，这几个城市我们都应该非常熟悉，加百农、伯赛大，还有格拉逊，这几个城市都是耶稣常常到访的，他在那边传道、医病、赶鬼。上一次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就在伯赛大发生的。然而这几个耶稣花了很多时间，他在世上三年半，99%的时间都是向犹太人、向他自己家乡的这些城市来传神国的福音。然而这些犹太人最终弃绝了这位专程为他们而来的弥赛亚。所以后来门徒他也渐渐的明白，上帝并不偏待人，福音不单是给犹太人，福音更是给世上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使徒行传10章28节，这是彼得说的话，他到后来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使徒行传10章28节这样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救恩是为世上所有的人，他虽然是按着次序进行，但最终要给所有的人。最后一个角度，在现场的还有谁？希拉夫人、耶稣、门徒，还有谁？还有谁？还有我们读经的人。我们现在就在跟他们在现场，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在纠结狗这个字，如果我们对这个字听起来非常的不顺耳，觉得愤愤不平，被瞧不起的时候，其实更凸显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心中充满了各样的邪恶跟诡诈，就如同箴言26章12节所说的：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同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在箴言里头所记载的愚昧人，是不怕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人行愚妄的事，行了罪恶的事，而且怎么样？行了又行。如果今天耶稣这话听在我们的耳里，请问你会是什么反应？我们会是什么反应？马太福音15章10到12节记载了法利赛人被耶稣责备以后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于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不服。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你们外在的清洁，可是你们内心却是污秽的。法利赛人听了说什么？不服。 你凭什么说我是脏的？耶稣戳破了法利赛人的虚伪，法利赛人就恼羞成怒。同样的，我们也会不服吗？弟兄姐妹，上帝如果说你是个罪人，你会说什么？不服，上帝有抗议，我们不服吗？还是我们会愿意像这位希腊的妇人，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原是不配，并且我们恳求主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在我们里面毫无良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个全新的开始。你旧生命当中的骄傲与偏见也会慢慢的被主的恩典改变。可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可恶，就不会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可贵。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可怜的光景，你就不会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主的恩典。你还以为自己很棒，你还以为自己很好，都不需要。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隐藏不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在这边讲，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请。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们按着肉体本来叫做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句话讲粗俗一点，就是原本被那些称为受割礼的称我们为狗。你们是外邦人，是狗，你们与基督耶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是犹太人的傲慢与偏见。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着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感谢主，现在因为基督耶稣的福音，我们得与神相亲。主耶稣的身体成为他口中所说要分给儿女吃的饼。为了我们，主耶稣破碎了自己的身体，成了碎渣，在十字架上他破碎了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领的圣饼，不就是一同领基督耶稣的身体吗？这就是他的饼，我们一同领受这些碎渣吗？我们在擘饼的时候他成了碎渣，每个人点了一点来吃，不是吗？但不同的是，我们的身份被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狗，不再是应许诸约之外，我们现在神除去了我们一切的卑贱，如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是在桌上一块享用那个饼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起来祷告。 求神今天再次借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所有的人说话。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我们能够脱离永远的死亡，进入到永生的国度。这是神何等的恩典，这样的恩典隐藏不住，它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样的恩典突破了我们人所有的傲慢与偏见，以为世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我要使我们能够一同进入到永生神的国度里头，享受他的恩典与荣耀。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的爱再次来感动你，使你愿意以神的爱来看待你周遭的人。他们配得上帝的恩典，无论他们有多么的不好，他们配得上帝的救恩，无论他们有多么的坏，因为我们都是蒙神拯救的人。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也来为那周遭有需要得福音的人，无论是你的亲人好友，你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我们同声开口。